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日常开车哈，汽车轮胎如果出现磨损不均匀或者是不规则，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轮胎磨损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喂，陆毅，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没问题，可以。
哎，陆毅，就说汽车是轮胎，这个轮胎是汽车的鞋子啊，如果是开的话磨损很正常，但是如果是出现比方说偏磨或者是磨损不规则的话，一般来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般都是说四轮定位动平衡失效、轮胎的层级问题、气压问题、车辆的底盘悬挂系统有故障等等，这些问题都会造成。
就是以四轮定位来说吧，四轮定位可能我们日常这个换轮胎的时候啊，尽量就是四个轮胎全换的时候四轮定位都会做一些哈。如果四轮定位就是怎么说呢，跑着跑着这个车的四轮定位出现问题了，它一般会怎么个磨法呢？这个轮胎
四轮定位呢，一般就是说跟这个前轮前束、外倾角、主销内倾角和主销后倾角的四项有关。四个轮胎呢，不是在标准要求的横竖两条直线上，那么同侧的两个轮子在跑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偏磨的现象。还有一种现象表现就是说车辆不走直线，车辆自行矫正，从而会造成某个轮胎的某个部位对地面的摩擦力就是加大，造成偏磨。一般这种情况除了刻意的改装以外呢，很多家用车都是由于说驾驶不当造成的，比如说就是过那个渣坑啊，或者撞马路牙子啊，都会导致出现这现象的。
刚才您说的那个动平衡失效是怎么回事？
动平衡就是说指这个，它主要是由于制造上的原因，就是出厂的时候轮胎，使得轮胎的质量呢并非是均匀的。当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呢，轮胎高速运转，轮胎的质量不均匀的现象就会被放大，从而使得轮胎的受力不平衡，而导致偏磨，甚至会导致车辆跑偏。
这一般动平衡的话，就是再调一下动平衡就行了，是吗？还是换轮胎呢？
如果是轮胎的质量问题的话，就是说可以贴些铅坠在那个钢圈的内部或者两侧贴铅坠。如果是钢圈本身，如果是说变形如果较大的话，就必须更换那个钢圈了。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叫轮胎层级，这层级是怎么分层的呀？
它是由于轮胎这个尽管是由这个同型号，但是不同层级的轮胎呢，会导致这个高层级的轮胎呢磨损会加快。就是每个轮胎它也分，虽然说轮胎的型号尺寸一模一样，但它是一个分等级的。
哦，这个等级是什么？这跟速度有关是吗？还是？
对，跟速度、跟这个轮胎的，就是说耐热、耐低温都有关系，还有噪音都有关系。
就耐磨程度也不一样，可以理解。
没错，是这样的。对，
轮胎气压这个，有时候不是这个完全一致的时候，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吗？轮胎偏磨
也会的。轮胎如果是气压打得过高的呢，会导致轮胎的中间的部分会磨损的过快；如果气压不足呢，会导致轮胎的两侧的边缘磨损过快。左右轮胎的气压如果不同，气压小的轮胎呢，则会遭到更多的磨损。
刚才您还提到这个车辆底盘系统的故障，一般这个可能我们 作为一个自己动手，如果是自己动手的话，可能还不容易来解决哈。就说一般出现这个轮胎出现偏磨的时候，您的建议是什么？该怎么处理？
首先就是说，如果是轮胎钢圈都正常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偏磨现象，就是说你首先要擦擦那些汽车的底盘悬挂系统了，像避震器啊、球头啊、上下摆臂等部件损坏或者松动，都会导致轮胎的异常磨损。汽车的轴承、转向球头等连接处，因为事故的原因或者长时间的自然损耗，也会导致部件的间隙过大，会造成轮胎的斑状磨损或出现波纹状的磨损的情况。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
您好。
哎，您好。
哎，我的问题是，如果前轮驱动像您刚才说的轮胎做一个四轮定位，但是对这个比如说是前轮驱动的车，后边两个轮子是不能够做任何的改动，这怎么办呢？
一般的小的家用车啊，就是说是可以做，像您说的那种，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就像那个打个比方说一个面包车，还有一些那个幼的那种工具车，它确实是两个后轮是死的，它是那个内部就是叶片的避震器，它那是不可以做调节的，它做四轮定位只需要做两个前轮就可以了。但大多数家庭的小型的房车，它可以就是说后两个轮子也可以做，就您在做动平衡的做那个四轮定位的时候，最好是四个轮子协调一块做一下比较好一点。他们店一般分这样，就是说您可以要求像您说的只做两个前轮，或者是只做两个后轮，但大多数人会只做两个前轮，但最好是四个轮子同时做一个，就是对家用的小型车来说。
哦，我问了这个 Toyota， 他们说是出厂的时候后面两个轮子呢有这个 negative camber， 所以呢他像您刚才说了 negative camber 它必然出现这种轮胎磨损不均匀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只能把它换前后来回换，对不对？来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它不能够调节，所以呢轮胎的面内侧磨损严重，而外侧呢根本和路面接触不上，所以呢80%的轮胎面可以用，所以这种是。
哎，像陆毅师傅这种不能做四轮定位的吗？这种
它有些车的，有些就是稍微大型点车，它两个后轮是死的，就不可以调的，他们是调不了的。但大多数的车就是后边都也可以调的，一般的小型的房车、家用房车，对，80%-90%都是可以调的。如果说您调不了的话，就是倒，就是说您说，就是说倒一下轮子的话，就是或者是直线前后倒轮，或者是交叉倒轮，也可以是，这些有点老黄类了。因为以前没有什么这个先进的设备嘛，就只能肉眼看，就是说哪个轮子磨偏，就是互相找一找。但现在很多的高档车，它前后轮胎的尺寸也不一样，就是说这就不允许你找人了啊。还有一些高档车呢，它那轮胎还有那个前进的方向，如果是您前后找人的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您交叉找人的话，就说您的前轮如果放，就是左前轮放在右后边，那等于转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哦，
供您参考，王先生，建议您呢找一找这个四轮定位的这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店，看看能不能给您调这个做这个四轮定位。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compression ratio， 现在我的车呢 Corolla 2013年是10:1，如果我跟这个 Toyota dealer 说，能不能把它增加到12:1？
这个要有专门的设备，一般就是说厂家出厂设计好的，最好那个数字您不要去改它，
不要改，
因为你如果改、
哦、
这次改 compression ratio， 可能你的汽车生成电脑都需要改了。
嗯，
哦，电脑的数据我们能不能看到？比如说汽油和空气的
比例
压缩
4.7和一，
正常没错，4.7:1，没错是这个数据。
对，我们能不能要求这个dealer给我们这个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信息 ECU？
如果是有好的高档的电脑，您可以就是看它一些就是工作的参数，一些传感器会制造一些数据，应该能看到。如果是有高档的电脑，会看到的。
是不是要花费那个要付费？
每个地方不同的，有些可能会需要交费的。
好，
供您参考，王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陆毅师傅啊，就是我的是一辆那个Honda Jazz。是2015年生产的这个车子呢，但是我是经过十年了以后呢，但是我开车开的非常非常少，因为我退休了不大开车子了，所以呢我开车子呢到目前为止才一万公里，但是呢我的时间呢已经十年了，是请教陆毅师傅是不是我需要把轮胎换一换呢？
轮胎啊，就是说它那个实际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有磨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如果是超过就是说5年左右，建议您还要更换。但有些轮胎可能会寿命会长，您自己观看一下了。如果轮胎表面上有龟裂、胶皮龟裂的现象，或者是有起包的现象，即使是轮胎胎纹有很多，您也需要更换。
哦。我1万公里，但是时间因为十年了，还是需要换的。
对，就是说您自己看看这个胎的那个，就是轮胎那个胶皮那个质量，看那个有没有变质的现象，有没有龟裂了。
哦，因为时间太长了啊。
对，因为时间太久，虽然说是很新的，就是胎纹还很多，但它如果时间久的话，也需要更换的。
好的。哎，这个地方会
轮胎店很多，您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
啊，那到那个我的那个一般的这个做 service 的店行不行呢？
那我不确定，有些 service 他没有换轮胎的业务，有些有，您问一下。
好的，谢谢。
供您参考，胡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Hello， 你好。
哎，您好，
早上好。
您好，
早上好，对，
你好，
您请讲。
啊，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陆毅师傅，这样子啊，我这部车呢是 Toyota 那个 Camry 那个 Rave RZ 啊，我想问一下那轮胎的气压，我也不太清楚，平时我是这样子的，前面两只轮我是加到32。后面是33，这样正确吗？
因为现在的车，以前的就是说老黄历，就是说你像我20年来澳洲，他那个加油站默认的32，到今年为止还是默认32。他那个加油站上有一个上箭头、下箭头，可以来调节这个气压的高低。对于大多数现在的车啊，轮胎的气压，我建议您打，就是说小车、房车，就是前后都打一样，就打40就可以了，40 psi。您可以在您的轮胎的侧边呢，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 maximum pressure， 一般大多数轮胎差不多在44到51左右，所以说您打到40就是很标准的气压，32有点偏低了。
我这车可以打到40啊。
您可以看看你轮胎的侧边，它上面写的那个轮胎的胎压最高气压是多少，最高多少您降个20%就是正确答案，所以您打到40左右。
哦，
您注意观察一下，节目之后您去看一下。
好的，谢谢。
啊，轮胎特别流血啊。
供您参考，李先生，祝您顺利。
谢谢。
哎，像陆毅刚才您说的这个轮胎侧面的这个气压建议，它是以什么数字呈现的呢？
它有些以那个千帕 KPA， 它一般都两个单位。我另外一个就是 PSI， 有两个单位。所有的轮胎侧面都有血，仔细拿那个，有些字很小。你得需要仔细观察一下，看一下会找到。
比方说它的最大值，比方说是 40的话，那就是乘以80%乘以0.8，就是个标准气压，对吧？
对，最高气压就一般说50的话，你就是最高气压50，就是降个20%，
就是正好40%。
嗯，
非常谢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哎哎，你好，主持人好，路易师傅好。我想就请教一下有关这个跟轮胎连接的这个 control arm 的问题。我最近呢做了一次保养，这 dealership 呢说我这个下面前面两个这个 control arm 有磨损，说强烈就要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control arm 是不是路易师傅前面您提到的这个摆臂？然后它的作用，以及如果我接下来暂时不换，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我车呢大概是18年的Q7，开了7年，也就7万多，平时也就上班，也没有什么剧烈驾驶啊什么的。我就在想，7年的车怎么下面的这个 control arm 马上就要换了？谢谢。
通常 control arm 的材料，它本身如果是钢的或者是那个 aluminum 就铝合金的，那个本身如果您不是重撞的话，它不会什么损坏的。它所谓老化就是说 control arm 的两边头，就是锁螺丝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布，就是一些胶皮，胶皮用久了之后啊，它就会有龟裂或者有断的，有掉的现象，就老化的现象。一般就是 control arm 老化都是因为布是老化，就胶皮老化。所以说您是18年的也有可能，如果是不开跟开车习惯，就是说您开的稍微就是说猛一点，弯道什么拐的，就是说速度快一些，那个胶皮也会加早老化的。
所以它
不是
整个
本身不会坏的，因为
你不坏掉是吧？
一般就是说也可以单独换那个布，就是换那个胶皮啊。
对，
但换那个胶皮成本人工又上来了。所以说还不如一般的车厂大多数都换一整根。
哦，这个
就连这个
腿
也换掉，
整个
胶皮块都换新的。
他说的这个 boost 是指的整个这一根吗？
这个就是 control arm 就是两头啊，活的是有三个地方都是有那个胶皮的，
就缓冲胶垫对吧？
对，胶垫，对，胶皮老化，
胶垫。他说的是 boost，boost 的话是指的整个这个 arm 吗？还是？
不是，不是，就是胶垫，就是 arm 两头或者是三个地方，有的 arm 有两头有的胶垫，有的有三个地方有胶垫的，不同的车不同设计。
不
是，就是胶皮的话，对。
我在想，因为我之前的车开了差不多也7-8年，然后什么问题都没遇到，为什么现在这个奥迪的车7年左右，然后就要开始有磨损要换什么的？
跟这个根据车的重量也有关系，如果车比较重的话，自重比较重，它那个布饰也会提前老化的。
好的。那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如果暂时不换的话，
看您就是说它那个布饰就是老化程度有多大了。如果它间隙比较大，晃动大，首先你的轮胎会失胎磨损不平，再一个就是说跑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方向盘左右摆，拐弯的时候可能车会失控，急刹车的时候也会跑偏，很危险的，就开始看您的损坏程度了。
好的，
恭您
参考，
谢谢
罗宇师傅，
谢谢您，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我想请教陆毅师傅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做 service 的时候，拿回来车也没有在意，偶然一个机会趴下来找东西的时候，就是在副驾驶那个当你坐着的时候，你那个脚可以踢到那个位置上，我看到有一个大窟窿，要像 A3 纸那么大的一个近似方方的那么一个窟窿，然后我以为就像你家铺地毯，说是不是全都 cover 住了脚底下，不能露出来那么一个窟窿，然后里面的什么线路啊、管子各种管子都看到了。
您是什么车？哪一年
的？ 是2015年的那个 Toyota 的 Sedan。
嗯哼，就是说您说在副驾驶的地毯下边有一个洞是吧？
对对对，
脚踢的位置。
然后都对，就你脚，你要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脚能踢到那个位置，因为平时你看不到啊，你坐下来你也不会注意那儿。
啊，
然后回去找那个dealer，不是做 service 吗？然后他说，我们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样的。然后说，如果你要是想要 cover 住那一部分的话，说我们这没有，要从特地从日本订，然后付费，然后再买这么一块给遮上。我因为我们原来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也他也不应该露的那么一大块。
嗯，他可能是车
的
本身就。啊，整个那个地毯是一整张的是吧，铺过去的。
对呀，啊，是啊，应该是这样的。那谁设计车也不会说漏那么一大块，里头的线路都看到。
嗯，
他说你要是买，就是你就交钱，然后我们从日本订一块。
您是买当初是买的新车是吗？
不是，是在卡迪了买的二手车，但是挺新的。
嗯
嗯，2015年的。
这有没有危险呢？
哦，那个倒没什么危险，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线露出来，再说那肯定毕竟是不好的话。
对呀，啊，都看到了，你低下头找，我就找东西才发现那里一大窟窿。
啊，另外一个简单的就省钱办法，你可以买那个 floor mat， 就那个像那个垫脚垫，对，嗯。
哦，垫脚垫，哦。
对，你垫在那里就防止脚直接踩踏在上面。
哦，我就是说，是不是，比如说，阴雨天呀，大雨天什么的，汽车内比较湿，这种湿气会不会影响它那线路什么的？因为它
不是封闭的，那个倒不至于影响啊。但如果是你要换整车那个地毯，那工程很大的，那几个那个座椅，所有的座椅全要拆掉的，从前铺到后边的。
哦，它要不影响到危险性，那我就买一块垫子给它。
对 ，floor mat 挡住。
想办法给它挡。
嗯。嗯。
哦，没有危险就可以。那就是说，买新车不应该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正常不会呀，你正常应该在车内不会看到任何电线或者水管的。
对呀，啊，我想也是这样的。
嗯，
那可以的，谢谢您。我就问有没有危险。
好嘞，
没事。
谢谢李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哈，供您参考。
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段女士。段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你好。
师傅
你
好，你
好，
我的问题是，我家的车是2021年的 Subaru， 然后就前两天呢，就突然发现 passenger 这一边那个进风口呢，它只进热气儿，就是那个不能调了，我开空调它也不能进凉气儿，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您那个车应该有那个 dual control 吧？就是说。副驾驶那边可以用热气，司机可以用冷气是吧？有这功能是吧？
呀，不知道哎。
啊，
如果有
双向控制，有些车有这双向控制，就是说司机我想要冷风，乘客想要热风，它可以双向控制。但如果你是把两边都调到冷风，你那个乘客那边还是有点比，就是比司机那边有点热，是不是？
对。
啊，
他就不。
如果说把两边温度调的一样的话，就是。司机那边比那个乘客那边稍微冷一些，那可能就是说您的氟利昂可能不够了导致的。
啊，
嗯，
对，氟利昂不会出现现象啊。还有一个就是通风道就是说可能哪里就是说控制呢出的风向开关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嗯，
对，我就想知道一下，因为反正我家卡要去做 service 让他看。
啊，
对，
如果是两边温度不一样，首先您查查看您的氟利昂有没有少。
嗯，
氟利昂
供您参考，段女士，祝您顺利。
okay，
谢谢。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